们进入第二课，元朝和明末清初的传教工作。元朝的时候，那时候景教呢，在中国还有一部分的力量。各位晓得，元朝它是从蒙古这边过来的哈，所以呢，当时景教主要是在王公贵族当中，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呢，在边疆的地区还是有一些人信仰，所以元朝那时候呢，他们就称为耶里可温教。耶里可温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信奉福音的人，就是蒙古的音呢，就是信奉福音的人。那基本上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跟景教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在教义上在方式上差不多。那它也是只有在王公贵族当中，在当时的所谓蒙古人色目人当中传教，汉人当中信的非常少。所以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也是一样啊，在中国影响力算非常的少。那当时呢，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他们传入中国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当中来建立领导者，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失策呢，就是跟佛教道教来争领导地位啊。因为当时蒙古人是统治者嘛，所以呢他们跟所谓佛教道教来争领导地位，因为他们当时以一个统治者自居，就是我们统治者所信的宗教，那么因此里面汉人也需要信，但是当时的汉人主要是佛教跟道教的背景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变成跟其他宗教有一种很明显的竞争的那种姿态，所以呢引起很多汉人的不满，特别当时汉人对蒙古人的统治也是相当不满的，所以呢因此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呢他们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就很少。那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耶里可温教呢，因为它是承袭景教，景教它的领导中心是在波斯，波斯呢在那么远的地方却要决定中国的传教工作，那这个在后来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里面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形。所以为什么后来戴德生要成立中国内地会，而且他要把领导的中心设在中国的原因就是这样啊。那其实他可能看到了当时的耶里可温教的这个错误，耶里可温教所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他们领导中心在波斯，但是呢在中国传教，他又没有培养中国本地的人才，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耶里可温基本上呢跟景教几乎是一样的耶里可温教呢我想没有太多可以谈的，但是呢我们倒是可以看一个专题，就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教依附政权到底它的得失利弊在哪里因为景教耶里可温教都是依附当时的统治者，依附当时的政权。那依附政权呢从好处上来看的话呢，是可以公开传教因为政府许可，所以你可以公开传教，而且呢资源比较丰富，因为呢可以得到很多从上从政府那边得到的补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上层政府呢，如果政策上说好，我们要推动，我们要建教堂，那么下面的人就跟着效法，就跟着实行，所以叫上行下效。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他传教可以比较迅速一点，而且因为他得到政府的认可，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在对外的交流上就比较容易。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依附政权的德，好像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有这些好处，但是它的失呢，就是它的缺点在哪里呢？你依附政权的话，这政权一旦渐渐的消失，这政权衰落了，那么你的依靠靠山就没有了。那诗篇里面不是讲说我们依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你如果依靠世人，依靠当时的某一些权势，即使不是政治的权势无论是经济上或者是在传教的一些方法上，如果你是依靠一些外面的力量来支持的话呢，总是会受到影响的，总是会有失去的同时呢当我们依附政权的时候呢，要不是被控制，要不然就被利用。政府为什么要支持你这个宗教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把你控制，让他控制你的发展，控制在他的统治的权势底下，或者他利用你这个宗教来作为他统治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依附政权通常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这不只是景教或者耶里可温教，在任何的宗教，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地方都是同样的情形 这是一定的，同样的情况。同时呢，你依附政权的话呢，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你要调和、调整你的信仰来迎合当局的政策。如果当局的政策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不可以说，那么你就要调整你的政策哈。那要调整你的信仰，有一些话你就不能讲，有一些话不能传。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信仰的独特性就失去了，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这一个原则就失去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当依附政权的时候，就说你信仰这个宗教可以为你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呢，很多人就为了功名利禄啊，那么来信这个宗教。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本来基督教呢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算是非法的，算是受逼迫的啊，是一个啊是政府所驱逐的哈、啊。但是呢，当君士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其实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定为国教，他只是把基督教呢合法化，也就是说他不再逼迫了，从此以后不许再逼迫基督教。其实当时不是单单限于基督教，也包括其他的宗教，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再受逼迫了，这是他的政策。但是呢，君士坦丁他本人是接受基督教，那特别他的母亲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因为皇帝是基督徒，所以呢，王公大臣为了得到权势地位，就有很多人也就是还愿意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民众当中有很多人啊就啊加入基督教、啊、是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得好处。那我们中国用这个名词叫吃教的，就是说你来信那基督教可以吃哈、啊，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可以得到米啊，得到面粉啊，得到很多好处。也就是说，依附政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很多人信仰为了成为得利的门户，信仰呢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信仰，而是为了一些好处哈、啊。所以呢，依附政权通常会看到这样的缺点，会看到这样的问题。好，这是我们啊要避免的哈、啊，就是我们要避免啊在信仰的当中掺杂的这些因素。那我们在啊元朝的耶律可文教，在唐朝的景教里面都看到这样的情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啊。当时根正教还没有产生，根正教就所谓我们今天称为新教，或者今天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的话呢，当时根正教还没有开始，所以呢，当时只有天主教啊，就只有天主教呢来传入中国。那时候呢，啊，教皇派了一个代表哈、啊，叫勃朗嘉宾啊，这个名字各位知道就可以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他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曾经来过中国，代表教皇来中国宣示友好之意，但是呢，只有短时间的来，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另外一位呢，啊，比较重要的人叫孟德高维诺。孟德高维诺呢，他是在1293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来啊中国传教，那时候还是在明朝的时期。他曾经翻译圣经，曾经做儿童的工作，也曾经劝说权贵来信主，但是呢，他去世以后呢，啊，很少人再来哈、啊，中断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影响力也是不大。但是呢，这一位孟德高维诺呢，算是啊长时间来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那我想这一个人呢，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整个啊社会政治的环境哈。啊，明太祖呢是1368年的时候即位哈，他即位了以后呢，啊，他用一种非常独裁的那种统治方式。那他本人呢，因为是从草莽出身的，他非常的精明能干，所以呢，他所使用的那种统治方式呢，在他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当他的继任的接下去以后呢，其他的皇帝呢就没有办法像他那样用那样的方式来统治。所以明朝哈，可以说在中国历代政治当中算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哈。那时候呢，外患啊常常来侵略，像啊南边海边就有倭寇，我们称为倭寇，就从日本来的海盗来侵略。那北边的话呢，又有很多的外患来侵略。所以呢，明朝基本上呢是用一个闭关自守的政策，就是不欢迎跟外国人接触，不欢迎外国人来通商，来啊建立外交关系或者来传教。 所以呢，那时候呢，啊，宣教士要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特别当时啊，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呢，啊，经过啊一两千年的时间哈，已经相当的根深蒂固，因此啊，宣教士面对的困难就非常的大。而在那段时期里面，我们看到西方呢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哈，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年代我们需要知道的哈。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这个对欧洲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因为他们发现从欧洲可以到美洲，那如果从欧洲可以越洋远洋的航行到美洲的话，那就表示他们还有可能再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呢，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到了1517年的时候，在欧洲里面就是所谓宗教改革哈。宗教改革啊，从马丁路的领导开始。事实上，宗教改革不是1517年才开始哈，在英国很早就有 John Hus 还有 Wycliffe 哈他们的一些宗教改革。另外，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啊宗教改革。但是到1517年的时候呢，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神的时候已经满足了。所以那时候呢，啊，基督教、根正教呢就离开了天主教，然后呢就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那我们在啊下一课的时候，我会先介绍啊这一段时期整个基督教的发展的经过。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呢，啊宗教的改革带起了天主教的一个觉醒。因为宗教改革，各位晓得，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不只是在德国，后来在英国、在法国、在瑞士、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带起了宗教的改革。那本来是属于天主教一统的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界啊，基督教的 kingdom 呢啊，现在好像瓦解了，好像分裂了。所以呢，那时候天主教就产生了一个觉醒，说他一定要恢复他失去的领土啊。所以呢，那时候天主教呢就开始也兴起了很重要的改革。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主教的差会，就是1534年到38年的时候呢，天主教呢兴起了一个新的宣教差会，叫做耶稣会啊，耶稣会。那耶稣会呢啊，他不只是来中国，他也到非洲、到南美洲、到其他的国家去。但是呢，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里面，耶稣会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支哈。就好像西方基督教来华的宣教士啊的宣教团体当中，新教来华的宣教团体当中，中国内地会是非常重要，可能影响最大的一个啊宣教差会一样。那耶稣会也是一样，它也是天主教呢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差会。当然当时不只是耶稣会，后来有所谓啊道明会，后来有位圣法兰西斯会啊，这些都是天主教来华很重要的啊宣教的差会。但是耶稣会呢跟中国的关系最密切啊。那耶稣会的成立也是在啊明末清初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同时在啊靠近那一段时期里面呢，1519到22年的时候呢，麦哲伦啊，葡萄牙人麦哲伦，那时候呢他开始啊环球的旅行。哥伦布呢是从欧洲到美洲啊，但是呢麦哲伦的话呢是从欧洲啊到非洲，而且可以到亚洲，就是他可以环球绕行一周。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远洋的航行变成有可能啊。以前呢可能是短距离的航行，比如说从欧洲半岛然后呢到小亚细亚哈，那这是一个短程的航行。那现在呢可以啊跨出地中海的范围，然后能够到啊其他的州，到其他的地方。那么因为这样地理的发现以及啊改教运动所带来的刺激，那使得天主教呢他们也积极的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天主教的宣教工作呢，其实当然从很早很早就开始，但是在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呢，跟中国有关系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天主教呢就开始进入中国。首先，葡萄牙人叫沙勿略啊，沙勿略呢，他也是一个耶稣会的宣教士啊。他在1542年的时候先到了印度，后来到马来西亚。那1552年8月的时候呢，到广东的上川岛哈，那想从那个上川岛呢再进入到中国的内地里面。但是呢，没有能够实现啊。他虽然没有能够啊完成哈、啊、进入中国啊通商口岸的这些沿海的口岸的这些愿望，但是呢，他这种努力、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以前哈 只是教廷派大使前来的那一种努力，而是他准备长时间准备进入中国。耶稣会的宣教士 他们当时选拔的标准呢都是非常严格的哈。啊，当时的耶稣会的宣教师呢，一方面他们当然是独身哈，各位晓得啊，天主教哈。啊，他们要求他们的神父、修女以及一些宣教师是独身的，这是我们晓得的。而且他们要求说，耶稣会的宣教师一定要有很高的学问啊。他们耶稣会的宣教师呢，几乎都可以称之为学者，也就是说，他们除了研究教义以外，研究基督教教义以外，他们一定要学科学、学医学、学天文啊、地理啊、历算啊，就是这一些啊知识。因为他们的一个原则一个政策呢，就是说除了传教以外，他们要借着这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跟中国人接触，作为切入点啊，建立共同的兴趣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宣教的策略跟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稣会的宣教师呢，当他们啊决志要成为宣教师的时候，除了守独身，除了要受高深的教育以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准备一出去就不回来了。他们几乎有一种寻道士的这种精神，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一旦成为宣教士，他们就准备长期在国外。那几乎绝大部分的耶稣会宣教士都是死在中国，或者死在他们宣教的工厂上。这是一个啊一个对后来有很大影响的哈，在啊许多其他的差会和宣教士里面还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神，而耶稣会的宣教士呢，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跟目标。所以呢，撒乌略当他来中国以后呢，他就病死了，在中国的啊海外的地方就病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现在常常在引用的，就是 "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哈、啊，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放弃你的小野心。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为神要出大事，要准备为神做大事。这是他勉励其他的人所用的话哈。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 哈，就是向神要求大事，不要呢你的心胸、你的心智那么小，说啊我只维持我这个小小的聚会，维持我小小一个团契就满足。我们要向神求大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第二个啊，天主教的传教士叫范里安啊，范里安他也是一个葡萄牙人。当时因为葡萄牙人他们在海上的航行这一方面是非常先进哈。葡萄牙、西班牙在14世纪、15世纪、16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在海上的势力还是他们在称霸哈，所以呢，葡萄牙人呢，他们也很多的宣教士就出来。那葡萄牙人他们得到澳门以后呢，宣教士就集中在澳门，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宣教中心、一个根据地。当然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目的呢，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商业的目的。所以呢，他们在澳门就建立了许多的通商的一些机构啊，成为一个啊通商的研究的中心。那当然很多宣教士呢，因为他们在澳门已经有一个地点啊，所以呢他们也啊进入澳门，然后在澳门的地方设立宣教中心。而且他们到了澳门，他们就可以学中文，他们可以先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因为澳门啊，当时主要也是广东人嘛，所以啊，他们可以从那边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等于做一个啊宣教的预备班、先修班一样啊。所以呢，当时很多的宣教士都集中在澳门，而且不只是葡萄牙人，然后他们在试着从澳门再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内地。1578年啊，范里安呢，他到了澳门有10个月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很感叹，他说中国这个磐石哈、啊，他说 rock 啊，他叫说磐石啊，你哪一天啊才能够打开呢啊？好像摩西对着那个旷野的大磐石一样哈，他希望击打那个磐石，让水可以流出来。那他当时也是很感慨的，因为他试各样的方法想要进入中国内地啊，都不能够成功。那时候呢，教廷就派他做远东的视察员，那么努力呢来消除宣教士的国籍。当时的宣教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啊是占很多的。那时候英国、法国还没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呢，当时这几个不同的啊国籍的宣教士在文化思想背景上有一些不同，所以呢，他对宣教士做训练，同时呢，来作为消除宣教士之间的隔阂一个很重要的一位人物。第三个呢，叫罗明坚，好，罗明坚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也是1578年的时候呢来到澳门，然后他先学习中文。然后呢，借着每一年一度的这个贸易的机会呢，就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当时明朝和清朝初期的政策都是一样哈，他们不欢迎西方人、洋人啊进入内地，所以呢，他们就在广州呢特别辟了一个区啊，特别开的一个区 啊，商业展览的时候呢，那就去，然后呢，你就把你的货物啊，把你的一些产品拿来，然后呢，要购买的人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去看这些样品，然后来决定要怎么样来交易哈。所以呢，一年有一次他们可以到广州，那他就借着一年一次到广州的机会呢，就啊在那边啊住下来哈。他啊以商人的身份就居留在广州。啊，1582年的时候呢，他到广东的肇庆哈，因为肇庆离广州算是相当的近，所以呢就进入稍微内地一点的话，那么那就先到广东的肇庆，同时呢开始建了天主教的教堂哈，当时也称为寺。那各位晓得寺这是哪一个宗教的名词？寺是道教的名词，庙的话呢通常是佛教的名词哈，但是后来有些地方就混用了。那当时呢它叫千花寺，也就是说千花教堂，当时还没有叫教堂，所以叫千花寺哈。那他啊利玛窦呢后来跟他一起住，跟他一起传教，一起啊送书，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天主教呢能够进入中国的第一个人，也就是说能够啊长时间来中国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传教的第一个人。那前面的啊，前面的这一位啊叫做范礼安呢，虽然他要进入，但是呢没有很大的机会哈。他啊能够做的很有限，只到澳门，还没有真正能够进入到中国，到广东省里面去，所以他算是天主教入华的第一个人。好，那么这个名字呢，请各位把它记住哈。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但是呢啊，我们啊可以从他们的啊做法上，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原则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少的榜样。这罗明坚，我想我们记得这一个人。那当我们讲到新教，就是根正教的传教士的时候，当然马礼逊。也是啊，基督教来华的第一个啊长期的传教士啊宣教士罗宾坚马礼逊，我想这名两个名字至少我们一定要能够记得。1207年的时候呢去世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叫利玛窦啊，这是中国历史上啊一定会提到的一位人哈、啊，他可以说是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想到天主教传教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他是意大利人啊。1580年的时候呢，到了澳门啊。刚刚讲过，大部分那时候的宣教士都要先到澳门啊，先到澳门学中文，了解中国习俗，然后呢，就接着到广州，然后呢，试着到广州到肇庆那个地方去。他先在广东省呢，用20年的时间经营中国的古籍，这是前无古人哈、啊，也就是说。景教或者是元朝的耶律可文教以及天主教在他之前的这些传教士，没有一个人像他下这样的功夫，先用20年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典籍。因此呢，他不只是说了解一点皮毛的中国文化，他可以说精通，他相当的精通啊中国的文化。同时呢，他也借着传授天文地理历算呢来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啊，这是当时的啊宣教的策略。那时候初期无论是景教或者是天主教宣教士都是一样的哈、啊、也就是说交换的方式，把他们所专长的那么让中国人可以接受，那么接着接受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这是当时所用的方式。那1601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到北京讲学，后来呢他就一直都住在北京。那进入北京的话呢，让他就开始有机会呢能够跟士大夫来结交，因为广东省无论如何是在中国的南边，特别在当时交通不是很方便，他在广东省只是接触到地方性的一些人物。那当他进入北京以后，他就进入中国的权力的中心，进入到中国的学术的中心，所以呢他就跟很多的士大夫就结交，同时带领了很多的中国士大夫信主。当时比较有名的呢是李之肇、杨廷钧、许光启这些人哈。那这些人呢都是中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学者，所以呢这些士大夫信主以后呢，他们合写的翻译的一些书，那就对当时的啊中国的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一直到今天，他们所写的一些书我们仍然可以做参考哈。当然我们不会接受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呢他们当时所写的书以及他们怎么样来传啊传道的一些方式呢，很多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作为参考的哈。那特别你会注意到哈，景教和耶律可文教他们虽然结交权贵，但是他们没有培养本地的人能够成为他们传福音的帮助。而利玛窦他很成功的，不只是他个人传教，不只是这些传教士传教， 而且他能够让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些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能够入教，而且能够跟他一起来传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那后来的传教士呢，很多就受到他的启发跟影响。我们讲到清朝的时候，根真教的传教士我们也会提到利玛窦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皇帝呢曾经召见他，他也自己也写了二十几种的书籍。那么他当时呢已经注意到说，如果要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话，衣食起居服饰要跟中国人完全一样，所以他后来也脱掉他们西方人穿的那些礼服，那他也是穿中国士大夫所穿的衣服。在图片上你来看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像是一个中国人一样。这是他当时就注意到这所谓道成肉身的原则。道成肉身我们是借用这个名词，意思就是说你入境随俗。像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当时人看他说，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不是我们本地的人吗？就表示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非常的彻底。就人家看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你是外来的人，你是从天上来的人。他们看他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我们本地的人啊，你为什么说天上的事呢？你怎么可以说你跟神同等呢？那显然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原则，就是他衣食起居他的服装跟当地的人都一样。那当时利玛窦呢已经注意到这个所谓道成肉身这个原则。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跟人，宣教士的道成肉身不能够等同并论，但是我们用这个名词来说明这一个精神，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就他那时候呢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原则。那他介绍西方的知识学问很受当时中国人的尊重，一直到1610年的时候死在北京。那今天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坟墓，利玛窦的坟墓。那么天主教呢在他进入北京以后呢就有很大很大的发展。在1605年那时候有200多个人，但到1635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明朝，没有灭亡之前，明崇祯初期的时候呢，已经有神父24个人，修士5个人，在12个省设17个传教站。那有人统计1651到1664的时候呢有104000人，所以呢，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算是传的相当的广。1949年中国政权改变以后，那时候统计在中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是82万人，有的时候是90万人，也就是说基督教来华，特别是根正教来中国是1807年到1949年，也就是差不多130年的时间，大概只传大概80万到90万人左右。那你看到利玛窦他到中国，他到北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刚刚讲说他是在1601年的时候到北京，那么到1651年哈，1651年就到50年的时间里面呢，已经104000人。所以说当时呢天主教呢在中国的传扬算是相当的普及的，这是利玛窦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他入京以后有很大很大的进展。那当然跟利玛窦本人的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在评述的时候会讲到。那在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扬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所谓教案，也就是说传教的时候所发生的冲突，跟民间所发生的冲突好像成为一个法律诉讼的案件。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教案呢？因为后来清朝的时候民国的时候不断的出现这种所谓教案。这教案呢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起来反抗或者中国人起来控诉，因此呢就产生很多的所谓教案。那两个很有名的教案呢，一个叫南京教案，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有个南京礼部的这位沈崔呢，他就上书来灭天主教。他的理由就是说天主教图谋不轨，教士呢修历法呢破坏了中国的道统，教士呢叫人家不要拜祖宗了，破坏了中国的伦常。那这是他当时所提的理由，可能也因为他提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后来利玛窦呢他在宣教的时候，他在传教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中国人可以祭拜祖先，就是耶稣会呢他就认为在祭拜祖先这一方面呢，可以准许，这样免得中国人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礼仪上招致来反感。所以呢在那一个教案当中呢有很多的传教士被捕或者被驱逐，虽然有人辩论，但是呢没有很大的效果。当然那一个教案是短时间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恢复了传教。 那后来到1659年在清朝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教案，那这一次的教案呢也是一样，说传教士呢要谋反，传教士呢邪说惑众，传教士呢立法荒谬，因为他所介绍的是西方的立法啊，因此呢啊，当时中国的一些古时候的立法呢是显然是落后了，因此他们可能出于嫉妒的缘故呢，就是说哦，这些传教士的立法是妖惑民众的哈、啊，所以后来也是有很多传教士呢啊被捕啊受刑啊，后来等到康熙亲政以后呢才恢复。那这是我们看到啊，天主教当时传入中国以后呢，已经开始遇到一些逼迫，遇到一些反抗。那各位注意哈，就是这里反对天主教的理由，因为在后来的教案当中，这些理由同样理由不断不断的出现。而这些传教士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回应呢？立马都有当时的回应的方式，就跟后来的基督教的传教士所用的方式有一些不同。那他所用的传教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在这里呢，他就讲到他介绍西方的科学哈。因为当时西方呢，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已经在历法、气象、地图、水利、数学、艺术这些方面呢，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有很多方面呢，在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啊，已经相当的先进。所以呢，他借着这些介绍来作为一个切入点啊，作为切入点。我们晓得，你福音要传给一个陌生人，传给一个对你完全没有了解、不够信任的人，你要建立切入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用什么做切入点？用水，用水做切入点，因为水是这个妇人有兴趣的，是他所需要的，是他最关心的，所以他用水做切入点，然后呢，借着水来讲到活水。那因此呢，传教工作者常常也要找到所谓切入点，切入点呢，就好像一个水果你要把它剥开的时候，你要找到它什么地方有缝隙，你可以切就可以打开哈，或者是一个箱子你要把它打开的时候，你要找到什么地方你把它打开，让它可以看得见，你要找到一个切入的一个地方。第二个策略呢，就是著书立说哈。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利玛窦呢？因为他现在所用的这些宣教的策略，你会发现其实他所用的这些策略在后来的根正教传教士里面几乎都效法他的榜样。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他后来根正教呢是不同，但是呢他所用的许多的策略呢在后来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他除了介绍科学以外呢，他也驳斥拜偶像，同时说明教理，同时呢注解圣经，写灵修的课程，写教规啊，就是他当时呢也很注意呢建立一个教义的部分，也就是让中国人可以明白、可以了解、可以接受的一些教义。那利玛窦他所写的那一些书哈，那今天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用的一些名词、用的一些方法，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啊。就是他努力的把基督教的教义设法能够本色化。那第三个策略呢，就是任职宫廷哈。当时的很多耶稣会的宣教士呢，因为他们在一些科学技术上特别比较先进，所以呢，当时跟政治力量结合，由上而下来影响民众。那这一方面呢，他走的跟景教、跟元朝的路线相当相似。不过当然，他除了在宫廷、在贵族当中以外，他也传到平民的地方啊，这是稍微不同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他经营中国文化呢，力求基督教跟中国的融合啊，因为过去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教案，有一些反对。他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当然他因为精通中国文化，他也了解说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当中基督教作为一个新的信仰就天主教作为一个新的信仰要传入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抗拒，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宣教步骤呢，叫做合辱、哺辱和超辱这三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等一下在评系的时候会提到。他说要先跟中国文化相合要找到相合之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切入点，要先找到相合之处。那么合了以后呢，再补中国文化的不足，这叫补儒。因为他用儒家来代表中国文化，因为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从汉朝以来、汉武帝以来，那么就定儒家为好像正统的思想。所以呢，他合意思就是说跟中国文化相合，然后能够补中国文化的不足，最后能够超越中国文化各位把这三个名词记住合辱、哺辱、超辱合辱、哺辱、超辱 这三个原则，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可以参考这三个宣教的原则。那等一下我们会评析到底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做的结果是如何。好，第五个呢，就是他迎合中国习俗，这里用迎合这个词，也就是他因为知道如果带来一个新的习俗的话，可能中国人会觉得不习惯，所以他迎合中国的习俗呢，耶稣会的宣教士当时就主张说，只要不妨碍根本信仰的习俗呢，都可以容许。比如说1595年写的《天学十义》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开始把 God 圣经里面的这位神呢翻译为天主或者上帝，就是用这个词。那另外呢，他认为说教徒可以祭祖，可以敬孔，祭祖敬孔啊，因为中国传统的习俗里面，慎终追远要祭祀祖先，同时对孔子每一年也要有祭祀跟尊敬的表示，而且信徒呢可以免去某一些仪式哈，也就是说他在仪式上呢，他尽量要迎合中国的文化，避免遇到一些抗拒。那这是当时他所采用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的得失如何，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看。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呢，基本上有这五方面的策略哈，介绍西学、著书立说、供职宫廷啊、经营中国文化、迎合中国习俗哈，这是当时利玛窦呢所做的这个宣教策略。啊，当然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哈，其他耶稣会的宣教士也基本上都用他这样的一个策略哈，因为耶稣会呢，他们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组织，所以呢，利玛窦所提出来的这个原则，后来的宣教士呢就跟着效仿。那当时呢，耶稣会用这种迎合中国习俗的方式，特别是祭祖跟敬孔的这个礼仪呢，就引起了另外一个天主教差会，叫道明会哈 ，Dominicans，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大的一个差会。那天主教后来在中国所设立的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呢，道明会占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道明会呢，当时就反对说利玛窦用这一种迎合中国习俗的方式，特别是祭祖跟敬孔这一方面，那他们就上诉于教皇哈，因为可以晓得天主教有一个系统的嘛，从教皇，然后有各国的枢机主教，各国枢机主教再有省的主教，再有地区的主教，然后有神父，所以呢，他就按照这个系统呢，他就上告于教皇。那教皇呢，就派大使来了解，同时呢，就问康熙说，到底祭孔跟敬祖呢，是不是有宗教性质？那当时呢，康熙皇帝的回复呢，他是说，对中国人来说，祭祖呢是一个文化习俗，这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啊。康熙当时的答复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从官方的立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你们传教士不应该反对的啊，你们应该让中国的信徒教徒可以自由的祭孔跟敬祖。那在这样的一个决策底下呢，道明会还是不服。所以呢，他们再派上告于教皇，教皇呢又派大使来禁止说，你们在中国的教徒，你们不可以用这种拜偶像的仪式。那么也就是说，从天主教的看法里面，认为说祭祖啊、敬孔啊这些仪式呢是带有宗教性质的，这是所谓拜偶像。那么十诫里面不是讲说，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个神，不可敬拜偶像吗？所以呢，当时教皇他们是用这样的立场。耶稣会呢跟其他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呢是不同的立场。康熙皇帝呢，本来他对天主教是相当欢迎的啊，他是相当礼遇的，但是呢，因为教士之间彼此有这么多的争执，所以后来呢，康熙皇帝呢就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那后来雍正的时间呢也再禁止一次啊，到乾隆的时间里面也有再禁止过，所以基本上呢，天主教的传教士呢就渐渐在中国就越来越少，那只有很少数呢后来可以在中国的宫廷里面任职，但是呢，他们传教的机会啊范围呢就减少很多。那各位注意到哈，中国一直到康熙，差不多到雍正年间的时候，中国当时呢在无论是国事，无论是一些技术这一方面呢，其实跟西方国家的差别还不是那样的大。但是这一个禁教就禁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了，一直到鸦片战争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才重新开放，所以禁了将近100多年的时间。这100多年的时间呢，中国就闭关自守，基本上呢，就中国在科学技术文化礼仪习俗这一些方面呢，基本上就跟1000-2000年呢，中国的文化的情况是相同的哈，就是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而西方国家，你各位想想看，从1700年到1800年到1900年，也就是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面，西方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地理更大的发现的时候，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同时呢这些民主啊科学的思想跟观念这种教育在西方国家盛行的时候，也是宗教复兴的时候。那当时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透过宣教士介绍进来的，那么禁止宣教士进来，同时也就是禁止了西方这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和这些思想制度的传入。所以呢，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就差这一百年。其实这一百年就是当西方国家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却反过来闭关自守，然后呢自高自大、夜郎自大的啊在那里发展哈。所以呢，这差距呢就在那时候来形成啊，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从这些历史的事实里面，到底我们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到底我们可以啊，从这个宣教的策略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哈，我们讲到利玛窦传教策略里面道成肉身的精神，道成肉身的精神跟精通国学这两项呢，都成为后来传教士的榜样。后来根正教的传教士、天主教的传教士，还有希腊东正教的传教士，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都注意到这个重要性，所以利玛窦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者。但是他迎合当地中国礼仪跟形式的这种做法呢，可以减少抗拒，但是呢又落入到混合主义的危机里面。我们刚刚讲到混合主义，混合主义的话就是把基督教的教义跟当地的文化习俗混合在一起，那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当地的人容易接受啊，能够啊不会有陌生感，不会排斥，但是呢在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又落入混合主义的危机。那混合主义呢，意思就是说你允许教徒哈祭祖跟敬孔哈，在这一方面呢啊，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呢无形当中啊，本地的人虽然觉得说哦，你这个教义呢啊，虽然是外国人传来的，但是呢就说不是那样的排斥性啊，不是那样的唯我独尊啊，所以呢他们愿意接受。但是当他们接受的时候，无形当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啊，你这个宗教信仰啊，原来也是万法归宗啊，原来是啊众宗教当中的一个啊，那我们大家都一样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无形当中呢又把它混合在一起了，把原来的中国信仰当中又加一些天主教的教义，加一些天主教的一些啊名词，但事实上呢，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没有改变。康熙哈，康熙当时呢，因为他跟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一起，所以康熙他是当时他也写了一些诗的哈。那我们看康熙他所写的诗呢，你如果看他所写的这些诗用的词句，你会以为这是一个基督徒，至少是一个天主教徒所写的诗。但是我们知道康熙他的本质上是一个佛教徒哈，他还是受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那就表示说他可以用啊基督教的一些名词，用基督教的观念啊，他可以接受基督教的一些礼仪，但是呢他的价值观、世界观根本上是没有改变的哈。啊，这是所谓混合主义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当我们把一个信仰传入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信仰一定会带来一些意义啊，那么根据这些意义产生一些形式，用英文来说就是 meaning and form 啊，有一个意义，然后造成一个形式，根据一个深层的意义，然后我们来建立一种形式，对不对？我们来建立形式，比如说在圣经主耶稣亲口吩咐的两个仪式，今天教会共同遵守的两个最基本的仪式是什么？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哈，圣餐礼哈，白饼啊，领圣餐，这两个是主耶稣亲口吩咐的哈。好，那么在这样的两个仪式当中，我们晓得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洗礼的意义是表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这是它的意义。我们无论是用点水，或者是用浸礼的方式，都表明说我已经得到洁净了，我已经借着洗礼洗去我的罪。好，我跟耶稣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了、同复活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洗礼的意义。那我们根据这个意义，我们才会有洗礼的这个仪式、这个形式。所以呢，意义跟形式啊，这两个应该要相符合的。当你有这个形式、有这个礼仪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很容易呢， 当我们遵守一个形式的时候，却忘记了到底它内在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原来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是我们在做传教工作的时候，以及每一个信徒我们要问自己的。当我在遵守这个仪式的时候，我知道它内在的意义吗？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作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形式呢，还是我们认识到说我领圣餐的时候，我是纪念耶稣的死，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剥开，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流血舍命，纪念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新约。那么这一个圣餐的仪式，掰饼聚会的仪式，到底我们有真正的了解吗？我们只知道形式，却不知道它的意义吗？那我们有了意义以后，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形式，是让当地的人或者让你传福音的对象是可以接受的呢？我们在意义不改变的情况底下，怎么样用本地的人、当地的人能够接受的形式来表达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传道者的挑战，这是我们每一个传福音者的挑战哈。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哈。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宣教士，他就讲到当他们在非洲传教的时候，他们要建教堂。那各位晓得建一个教堂有它的意义，对不对？教堂的意义呢，就是说这是我们众人共同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建一个教堂。那其实神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信神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神是灵，所以拜他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但是当我们建一个建筑物、建一个教堂的时候呢，目的是让众圣徒有一个一起聚集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敬拜的意义、聚会的意义，我们要知道这个意义。好，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请问在非洲那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盖英国的 Westminster 那个西敏寺那样的教堂的形式，尖塔式的那样的形式，那是合适的吗？或者建哥德式的那一种，哇，那种很宏伟的大教堂，在非洲那种地方合适吗？非洲非常的炎热，非洲的人呢，他们是喜欢动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民族性是喜欢动的，他们常常一面唱歌一面就手舞足蹈，这是他们的一种民族性。那非洲人呢，他们是很喜欢跟大自然结合的，所以呢，你如果盖一个很宏伟的然后墙壁非常的高，窗子也非常高的这样的教堂呢，就说你在意义上当然是敬拜神，特别是宏伟的教堂，其实它有一个意义的，它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宏伟的教堂里面就好像天堂一样，就说天堂将来就是这样的华美，就是这样 的庄严，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意义来盖出一个这样的教堂。那我们说哥德式的教堂，哥德式的教堂它的教堂的顶呢都是尖形的，尖形的它就好像一个祷告的手合在一起，就是祷告的手合在一起，所以它这个教堂都是这样。你看英国的剑桥大 的那些三一教堂，那像意大利的那个圣保罗教堂，他们都是尖塔型的，就是那一种这种形式的，主要是好像一个祷告的手一样，那么合起来来向神敬拜，它有它一个意义，然后盖成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这些西方宣教士当他们到非洲以后，他们就发现如果他在非洲盖一个英国教堂、盖一个法国的教堂、盖一个意大利的教堂，他觉得跟当地的这个文化习俗风格民族性都格格不入。所以后来他们盖教堂的时候呢，他们就非洲化，就是本色化。本色化呢，就是他盖教堂的时候呢，他教堂顶也是尖的，但是那个尖的呢，不是这种哥德式的那种尖，而是他的尖形的教堂，然后呢，下面是用草做成的屋顶。因为非洲常常下雨，他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尖顶的屋顶呢，让水可以流下来。然后它中间留空，也就是说它在屋顶跟这个建筑物之间的留空把它撑住，这样的话呢就通风，因为非洲是非常炎热的地方。而且他们还有代表一个意义他说这表示圣灵，我们讲圣灵的时候不是说圣灵像风一样吗？所以呢它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然后他们的教堂那个椅子呢，不是那种固定型的椅子，因为他们非洲人一敬拜就要动的，要拍手要舞蹈的要打鼓那你如果那椅子是很长条的、很高深的那种椅子，像欧洲教堂里面那种椅子的话，它没办法动的那这个对跟它民族性不合，所以呢，他们那椅子呢都是板凳型的，然后呢可以拿开的，然后呢他们要跳的时候、要拍手要击鼓的时候就可以起来活动那就所谓本色化，也就是说，你盖这样的教堂，你原来有一个意义，但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要不同的形式来表达。 这是所谓意义跟形式。那我们如果模仿欧洲教会的形式，但是呢在本地不合这个本地地方的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表示说你在本色化的运动当中，或者是在传福音的运动当中，让人家觉得说哦，基督教就是欧洲人的宗教啊，因为你看这些教士穿的服装就是欧洲的服装，教堂也是欧洲式的教堂，就让本地的人有一种排斥感，有一种啊外来的宗教的一种感觉哈、啊。所以就说意义跟形式，意义绝不能失去，同样是圣餐，同样的洗礼，我们绝对不能改变它的意义。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形式最能够表达这个意义呢？把这意义表达出来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时时要注意的。当时利玛窦他提出来的这个布道的策略，合乳、哺乳、超乳。如果我们今天用圣经的话，我们用圣经的一些例子来看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圣经里面怎么样合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所谓合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合呢？因为犹太人都熟读旧约，他们都知道他们在祭祀在献祭的时候要用牛跟羊来献祭，所以当他称呼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的时候，他就是用当地人能够明白的文化习俗语言来介绍这一位新的耶稣，就说这是一个不同于旧约的先知，不同于以前的圣人的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你们在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那一位羔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要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我相信当施洗约翰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很熟读旧约，他们马上想到原来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就是指这一位耶稣基督这是和要跟犹太人能够相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让他们能够明白。好，约翰福音3章14节，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责，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那我想他当主耶稣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犹太人马上能够联想得到，主耶稣也是借着犹太人所熟悉的历史的典故，因为当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被蛇咬了当他们把一个铜蛇举起来的时候，一仰望那个铜蛇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呢，主耶稣也是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呢也照样被举起来，你仰望自驾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他也是用和的方式让犹太人呢能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那刚刚我们讲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呢引用大卫谕指耶稣基督的话说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写的就是讲这位耶稣基督。那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引用希腊诗人的作品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这也是一样，他跟希腊人他们的文化典故文化习俗让他们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是他不是只跟他们合他接下来要把这个新的圣经所带来的更超越的启示来告诉他们。那希伯来书我们都很熟悉，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是在讲基督的超越性，对不对？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做的小谕列祖，那么今天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小谕我们。那他就讲到他跟历代的众先知有什么不同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呢，他比天使更美，他比先知更美，他比祭司更美，他比一切所有的更美，他是超越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就在讲到基督耶稣的超越性。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实是看到合乳、哺乳、超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在我们过去历史的教训里面，你会发现我们找到相合之处容易请问圣经的教导当中跟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哪一些是可以相合的地方？你觉得是比较容易相合的地方？比如说中国文化当中讲到的，但圣经里面也讲到，有没有？有哪一些？比如说像爱，对不对？爱讲爱，仁爱之心，这是在儒家思想里面有的，耶稣基督也讲到爱。宽恕，对，宽恕，这也是在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是宽恕。那圣经里面也讲到宽恕。 好，要行善，这个在中国思想里面当然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行善呢？有的，圣经来讲到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是用爱心爱他的邻舍，他也是行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也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教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些都是可以相合的地方，不是说基督教都不讲行善，圣经里面讲到要行善事，要行善，有的。好，还有没有什么相合的地方呢？孝顺，对，孝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视孝顺，那圣经里面十诫里面也是讲到要孝敬父母，在新约里面也要讲到要孝顺父母，要孝敬父母，这是带应许的诫命，这是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可以相合的，是可以彼此相合的。好，所以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尽量找到中国人可以接受的，可以了解的，可以相合的地方，但是呢，不能只停留在相合的地方，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看到和是比较容易，找到容易相合的地方容易，然后接下来要进一步要补，就是要能够补不足。好，中国人有没有讲到犯错我要认错这样的观念？有没有？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有的，这是可以相合的。圣人也有三分错，对不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是有这种观念的。但是过失跟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的罪是以神为中心的，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那这是不认识神，背弃神，抵挡神，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罪，是以神为标准，以神为中心的。而中国人所讲的过错呢，是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标准来作为尺度的。那这就是所谓补，我们要补中国的这个文化思想的不足，就叫补。中国文化讲爱，那么圣经里面也讲到爱，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爱跟中国文化所讲的爱有什么不同？中国文化所讲的爱基本上还是以人的内在的善性，有没有？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人的善性发挥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我们爱因为怎么样？神先爱我们，圣灵把基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人的爱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跟修行，而是因为认识这个超越的爱，认识这个无条件的爱，认识到神无缘无故的爱，认识到神在知道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种超越的爱，因此我们的爱就超越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就是合乳哺乳超乳，就是能够把基督耶稣的超越性，刚刚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我们讲到是拯救不是自救是神寻找人不是人寻找神，这种特别超越的，超越人的能力的标准，超越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比较，这种超越性我们需要传达出来。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传达呢，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做的工作，其实这需要很多的人长时间的努力。那神给每一个不同的传教士，给不同的传教团体，有不同的托付，有不同的努力，然后呢，我们忠心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可能神给我们比较多恩赐在和这一方面，那有一些团体呢，可能在补在抄这一方面，神给他有更多的托付，那彼此配搭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在行为、礼仪、人生观这些外在的层次上相合，但是呢，价值观、世界观里面却没有深入的改变，这是我们要避免的，要注意。同时呢，我们在宣教工作上呢，一定要注意呢，除了外在的这些改变以外，我们要把这些旧的名词能够用新的，就说用真理，把圣经的真理用我们原来的人所能够熟悉所能够了解的名词来表达，像我们刚刚讲过，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初代的教父呢，他用希腊文原来里面有的 logos rhema 这种观念来表达一个新的真理。希腊的名词当中 logos rhema 这些词，使徒保罗跟使徒约翰他们在引用这些名词的时候，他就让他有区别。当他们用 logos 这一个希腊文的时候， logos 呢是表示永恒的、不变的、客观的真理。当他们用希腊文 rhema 这个词的时候呢，同样是道这个词， 但是呢 Rhema 就表达说呢、啊、是那种应用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实行出来的、啊、道。也就是说道呢有它永恒的客观性，但是道呢必须也有它的实践性。就是说当你把这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的时候，实行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就用 Rhema 这个词。那这样的话他用希腊人所起的这两个名词，但是却给他一个新的意义，让人家看到这个不同。好，那么像爱这个词，希腊文里面有 eros， 有 philia， 有 agape、啊、这些词。那么在圣经里面用到爱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一样，讲到情欲之间的爱的时候就用 eros， 然后讲到友谊之爱的时候用 philia， 然后讲到神的超越的爱的时候就用 agape 这个词、啊、然后像主耶稣问保彼得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就用到 agape 也用到 philia， 这个不同的希腊文来问他，让他思想到说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友谊之爱呢、啊、是人之人之间的爱呢，还是你已经认识了神这个超越的爱呢？那像这些、啊、原则、啊、这种所谓、啊、用旧词来新解释，能够承先来启后、啊、承过去的然后呢来启发后面的人，这一种的英文叫 dynamicequivalence、啊、这是宣教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就是我们要思想一些可以承先启后的方式。好，那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啊、好，如果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用烧香用祭祀的这种方式来敬拜祖先来慎终追远，我们觉得可能会有混合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啊、人家会误会说、哦、基督徒也可以烧香也可以拜拜，那他很可能出于祭祀祖先这样的一种心情而转向于祭祀偶像、啊、转向祭祀偶像。因此我们要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能够表达这一种祭祖啊慎终追远的意义呢？那其实我们应该思想是一些比较有智慧的比较合适的，用孝顺的本意、啊、这个意义不要失去，但是形式上可以有不同、啊、比如说、啊啊、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是一样到了四月五号的时候清明节的时候也是一样纪念祖先，但是不像一般的人一样、啊、去烧香拜拜，而是呢举行一个、啊、比如说家族的聚会。那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呢也是追溯祖先的生平，因为很多新的一代下一代不知道，所以呢追溯祖先的生平，讲到祖先的信仰、啊、特别如果祖先是基督徒的话，讲到我们的父亲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是、啊、他们的信仰是如何，或者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呢同样的是纪念他们啊，提到说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出什么样的书，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同样是慎终追远，同样是纪念我们的祖先，但是不要落入这种拜偶像的那一种形式当中，引起误解，使人家产生这种混合主义的危险。像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方式。那么利马窦和乳哺乳超乳，我刚刚讲到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历世历代古今中外的宣教士同样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实在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在这里呢留给各位一个小小的作业，你们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讨论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对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当然我们是指当代的现在你周围的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好，你有没有可能用一个名词来说明、啊、用一个新的意义来解释，不是新的意义、啊、是合乎圣经的原则，但是呢你能够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名词、啊、的方法来表达罪信救恩、啊、这些都是福音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名词了，对不对？认识罪，然后呢要因信而称义，然后呢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有恩，你能不能试着用新的词、啊、来表达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意义呢？用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的名词或者表达方式来表达呢，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那有没有什么新的礼仪来表达敬主但是又不会有拜祖宗的嫌疑呢？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目前在国内呢拜祖宗的这样的风气又开始在恢复了，拜祖宗的这一种习俗又开始在恢复了啊！不要说这是破事旧已经破掉了哈、啊，现在这种旧的仪式又恢复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有新的礼仪来表达同样的意义跟这个价值观呢？这是我们今天哈、啊、当今基督徒的挑战。 这些礼仪不要说不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礼仪会成为信福音的拦阻。如果基督徒好说啊，我们都不纪念祖先，我们啊都不管这些的话，很多时候呢会让人家觉得哦，你们是啊信了耶稣就不要祖先了哈。当然我们晓得慎终追远，最远的祖先就是我们创造者嘛，对不对？神是我们最远的祖先，我们纪念这位神，这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纪念这位神的时候，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最近的这些啊父母啊祖父母啊曾祖父母的身上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传达孝顺的这个意义呢？啊，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啊要思想的挑战。好，我们这堂课我们就停到这边。